一起来混童话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混童话，我是今天的主播蒙少。今天啊，咱们继续开讲神奇传说系列故事。我们之前讲了神秘的海盗基德船长，最霸道的维京海盗，那么今天咱们来讲讲这最后的大海盗，黑胡子爱德华蒂奇，作者树懒爸爸。黑胡子爱德华蒂奇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名鼎鼎的海盗，他是纵横加勒比海的王者，后世有无数关于他的传说。时至今日，各种海盗作品中黑胡子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形象。黑胡子就像他的外号一样，有着浓密而又极具个性的络腮胡，看起来非常张扬。他宽阔的肩上总披着弹药袋，上面有插在手枪套里的六把枪和满满的弹夹，作战时会在帽下插四根点燃导火索，用浓烟和火光吓唬人。这个设定非常中二，但是实用效果不错。导火索燃烧缓慢，非常稳定，浓烟配合他的凶相，再加上海盗的威名，让很多敌人见到他的时候腿就软了。在漫画《海贼王 One Piece》中，他的形象邪恶混乱，残忍暴虐，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却又坚持自己的梦想。这种人设虽然夸张，却完整地揭示了世人对爱德华蒂奇的爱恨交织的矛盾态度。他是恶棍，也是传奇。黑胡子是加勒比海最后一个大海盗，随着他的消亡，海盗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在讲黑胡子之前，我们先来问个问题，为什么是加勒比海？为什么这个时代的海盗最为猖狂？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西班牙迅速在美洲扩张势力范围，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奠定了海洋霸主的地位。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紧随其后来到美洲。美洲是西班牙最重要的原料输出地，极为依赖本国和欧洲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而欧洲对美洲出产的贵金属和经济作物有极大的需求。加勒比地区是西班牙本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航线上必经之地，就连东南亚的西属马尼拉都要前往美洲，经陆路转运后再将货物从加勒比地区送到西班牙。作为最初的全球性海洋霸权国家，西班牙在殖民体系形成后不久就被英国、法国和荷兰所觊觎。从1520年开始，法国就成为了最早开始对西班牙进行官方海盗行为的国家。作为欧洲与美洲贸易的中心，加勒比海自然成为了海盗船长们最好的狩猎场。此后，这一地区的猖獗海盗行为一直持续了200多年。海盗自古有之，加勒比地区的海盗如此传奇，还仰仗一项政府政策——私掠许可。获得了政府发放的许可证之后，私掠船就可以合法地对指定国家的船只进行劫掠。劫掠船可以被视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他们的私掠所得需要上缴一部分给国家，在需要时也会被征召作为军舰参战。就这样，加勒比地区汇集了繁忙的航路，无尽的财富，加上这里有星罗棋布的岛屿，气候温暖湿润，岛上物产丰富，很适合各类船只藏匿和补给。再加上殖民地政府的支持，海盗们进可攻退可守，加勒比地区很快就成为了海盗的天堂。让我们说回黑胡子爱德华蒂奇。1680年，爱德华蒂奇出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当时正是私掠船最鼎盛的时期。年轻的黑胡子在这样的武装民船上当上了水手。1713年，英西海战落下帷幕，西班牙战败，英国不再需要私掠船来与西班牙竞争， 但此时庞大的海盗组织已经伟大不掉。当女王下令武装民船停止对商船进攻时，这些私掠船转身成为了真正的海盗，他们不再受英国政府的管辖，也不再恪守不抢劫本国商船的准则。黑胡子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惊心动魄的海盗生涯。1716这一年，爱德华蒂奇开始跟随著名的霍尼戈尔德船长当海盗。后来霍尼戈尔德船长任命他在一艘劫掠来的船上担任指挥官，黑胡子忠心耿耿地跟随霍尼戈尔德船长干了两年。后来在加勒比海一带，霍尼戈尔德船长成功地抢掠了一艘从非洲到美洲贩卖奴隶和运送珠宝的大船协和号，那是一艘在荷兰建造的非常豪华，配备了36门火炮的三桅帆船。当时船上除了有数量众多的奴隶之外，还满载着黄金、银子和宝石。霍尼戈尔德船长把这艘船弄到手之后，就作为酬劳转送给了爱德华蒂奇。黑胡子异常激动地接过这艘战斗力极强的大商船，把它重新命名为安妮女王复仇号，又将其改装为40门炮，成为加勒比海上最强大的战船。从此黑胡子另起炉灶。黑胡子天生就是个亡命徒，所以他一出海就直奔东海岸的英国海防处，在军港的港口明目张胆地劫掠了英国商船艾伦号。当时在港内停泊的英国海军战舰一看竟然是英国海盗青天白日之下攻击英国战舰，大吃一惊，迅速出港截击。英国战舰首先开火了，黑胡子驾驶着安妮女王复仇号避开对方的炮击，瞅准机会全速前进，拦腰撞在了英国战舰上。这种自杀性的亡命徒做法简直把英国皇家海军们吓得目瞪口呆，而黑胡子手下的海盗们则趁机举枪向甲板上疯狂射击，英国官兵死伤惨重，在惊恐万分中狼狈逃窜，黑胡子从此名震天下。
宝贝儿，你们在干嘛呀？
嘘，我们